我们今天继续谈第五会多帅天公这一会。我们上个星期呢，那么这个讲到这个有20种在这个多帅天来观如来的20种观们。为什么要有这20种观呢？我们可以这么讲说，佛的教育是身教的，我们因为观佛如来，所以我们才成如来。现代的教育呢，最不成的就是他没有身教，学生看老师他不觉得他像老师，孩子看父母不觉得像父母，也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扮演了父母老师那个角色，那个角色没有真正把它扮演起来，他没有那个真正的身教的效果。可是我们在多帅天这一天里头，佛来到多帅天，多帅天里头一切的天王，一切十方诸菩萨来，通通在观啊，通通都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身教。这个身教用20种如来来代表。那么观这个如来，如来的性德就如自己有这样子的性德，在这样子的一个教化下，每一个人通通成为如来。我们在哲学里头啊，经常在讨论一个问题，宇宙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究竟来自于何处？将来我们要往何处？宇宙的主宰又是谁？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哦。宇宙的主宰是谁呢？哦，你想起来了以后，你会觉得宇宙的主宰当然是上帝啊。他7天到了这个世界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讲，宇宙的主宰是谁呢？宇宙的主宰是最后有一个造物主。可是呢，在佛法里头告诉我们，宇宙的主宰不是有一个谁是造物主，也无所谓谁是上帝，不是，是整个这个宇宙的存在，它就是摊在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这个本体，它自己本身就构成这一个本体，所以它是十方法界俱在的，宇宙的本身也是如来。而整个宇宙的这个本身的如来呢，那个通性，那个空性呢，就是毗卢遮那佛的佛性，它整个构成一个圆满的东西，整个的一个存在体。这个存在体并不需要我们任何一个人牺牲自己为某一个存在体而屈膝为他跪下来，我们礼佛的那个跪的意思并不是为这个存在体而屈膝，不是的，而是我们在表示一个实践。我们跪下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地方都在放光，我们在礼佛的时候从眉间放光开始讲起的，然后我们讲足轮放光，我们讲足趾放光，我们讲足上放光，我们这一会多帅天公会是足，就是膝轮放光，就是膝盖这个地方放光，所以每一个地方的放光呢，它都是表示着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是那么的光明，每个地方大家都是展现着那个生活的原来的那个最真实的那一面。所以我们并不是在屈膝在屈服一个存在体，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最后共襄盛举，成为这整个的宇宙体，每一个众生到最后都在那个地方成就，每一位众生都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他自己的如来，而跟别人光光相照，跟一切有情众生光光相照，跟参赞造化，这整个的一个本体。所以华严的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来无尽功德究竟功德的问题。如果说学佛，我们学的是说 有人就会问说，那么我们求观音菩萨跟求阿弥陀佛做什么？我说很简单呢、啊，我们并不为我们的老师而我们屈服于他，但是我们却常常会去请教老师啊，所以我们会念的阿弥陀佛，念的观音菩萨，是这个道理啊。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我们需要父母啊，我们也常常会念着父母啊，我们也会念着我们的祖父母啊，所以那个念着的本身又是在的啊。但是你千万不能够去念着是黑社会，你念的不能够是一个贩毒的毒贩，你念着一定不是一个整天在那个地方这个斗狠，在那个地方这个彼此之间啊，这个斗赌的这些人。你要念的是念的什么？念的让我们真正归属于光明的那个世界，真正归属于慈悲的世界，真正归属于喜舍的世界。所以西方的极乐世界所代表的就是那个光明的品质，那个悲智双运的慈悲，是那个肯喜舍而得知足的那个心灵的那份平静，它就是净土啊。所以你如此念佛的时候，这个佛性它一样是本来是这个整个法界的存在体，你念的时候它跟你感应了，使你的内心里头一样的光明，一样的自由，一样的慈悲，一样的喜舍。你念的结果是在这样子，而在这里证是外护内证的，是在我们的起在念佛当中，我们有所护念，而最后我们有所成就的。在哲学的世界里头，有好多哲学家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在美国80年代到90年代初年，美国人有一位年龄蛮高的，有一对年龄蛮高的夫妇，叫 Neary。一个呢，那么这个先生呢是叫做 Scott， 叫史考特。那么就是史考特夫妇这两个人，他们事实上是一个素食者。而这一对老人呢，他们特别是 Scott，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教授，是一个学院的一位，30年代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学院里头的院长，但是就是因为他是一位有什么事情都很纯真直言的，所以最后呢，在过去美国并不是他们一开始就那么美，过去美国言论讲的比较直一点的一样会被开除，从学校里头被开除的，所以他也是被开除。斯科特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反对卷入世界大战反战，所以才被开除的。他呢后来被开除了以后，他就到一个乡下，后来跟他的太太两个人，他们就从事写作，用微薄的收入在生活。他们是素食者，他们所写下来的很多东西对美国人有很多的启发。Scott 呢在死的时候大概100岁吧，他要死之前，他们夫妻所写下来的一些文件对于美国人，现代的美国人影响也是蛮大的。那么还有好多人愿意去跟他们请教人生的智慧的问题。在这个部分呢，他们的文献里头我们能看到的这一对老人，他们告诉我们世人呢所说的是什么。有人甚至于劝他们信教，有人甚至于来请教什么叫做上帝，他呢却回信告诉他说，当你要跟我讨论什么是上帝的时候，请你先告诉我上帝的定义是什么。对方后来讲了半天，又跟他讲说，我说的上帝是指我们整个的一个宇宙跟我们一起同存在的这一个实存的和谐的东西。他说，对了，我非常欣赏你所讲的这个定义，但是我要告诉你，不是只有我们，而是我们以及一切有情众生都包括在内。所以他说，你那个定义里头要把我们那两个字 要把它删掉，也就是说所有一切的存在和谐的这个整体，它就是上帝。那么我想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谁能解释这个上帝呢？尼尔他们解释了，高德夫妇把它解释出来了。解释成什么呢？解释成华严世界里头任何一个地方任何十方法界的存在，它全部总合起来，它就是世间主。它跟华严里头所解释的是一样的。而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时候称它叫如来，有时候我们称它叫世间主。所以我们在第一会里头，第一会是在我们的菩提树下的，在菩提树下这个时候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去观察整个宇宙的本体，他称它叫做雨果劝乐生信分，那一个部分那是第一会我们讲的那个雨果劝乐生信的那个部分，它不是要你来迷信，也不是强迫你来信，而是要我们真正张开眼睛去看，竖起耳朵去听，最后我们要真正的打开我们的心灵世界，从这个心灵世界里头我们包容了整个的一个宇宙，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产生了正信。那现在回到这里来，我们看到的那个如来不是我们自己小世界的如来，这个如来同时是整个的宽广无垠大世界的如来，他是佛，是无边光明之藏，诸利智慧悉皆圆满，恒以大光普照众生，随其所愿皆令满足，是光光相射，是有如第四王的。所以晨观这个时候回过头来，我们因为观如来，所以我们真正得信解，如是信解，如是观察，是入以智慧之渊，是由于功德之海，如是普至虚空智慧，如是而知众生福田，如是正念现前观察，如是观佛业相好，如是观佛普现世间，如是观佛神通自在。在喜足天中，佛的神变莫能尽言，它是喜足的表现，也是展现喜足的20种入门功德。前面的关门，它事实上是让我们真正得到信解，我们从观察，从真正的我们在自心里头，我们有了这个心，这个真正的佛的身教，然后我们有这个认同，这个时候呢我们才有这个观察，有这个正信，才入于智慧之渊。这个世界是妙了，我过去经常都这样子谈这个问题的哦。如果我们认为可以透过知识可以把一个人教好，那是一个非常微弱的一种可能性，不是说不可能，它的可能性相当的少。如果我们只是想靠着知性的东西要把一个人教好，那是非常微弱的可能性，并不是说不可能。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真正需要的是观其如来。也就是说这个老师事实上他站在讲台那里为学生讲话，为跟做给学生看的那一刹那之间他影响了，所以这个老师本身并不是在展现了他有多大的能耐，这个老师必须展现了他的如实的自己。所以一个老师是不可能用一种所谓自己要压过别人这样子一种观念来展现他的教育的，父母亲也不可能用他自己认为他比别人强的观念来把教育办好的，都是不可能的。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是你站在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你一投足，就是因为你一举手，就是因为你一句话，就是因为你对他的一个微笑，就在那个地方把小孩子全部教好了。等着瞧吧，哪一个家庭父母亲太过于尽责任，我说太过于尽责任就是整天就这样看着，把小孩子看得紧紧的，对不对？一会儿看到他 你怎么不坐挺一点呢？一会儿回去，哎，该睡觉了还不睡觉，一会儿说你怎么今天什么时候了还想打电脑？一会儿又过去，你那个字写的太大了，又写小一点。那么我告诉你，最后这个小孩子跟你距离你很远很远。那么你是什么？你闲来无事，有空翻翻书。孩子啊，吃饭啦！我告诉你，就是因为闲来无事翻翻书，他看到你做学问的方法。因为你闲来无事的孩子该吃饭了，他学到了你的安宁，他学知道了你的爱心。注意吧，佛的一切教化尽在不言中，所以佛在过去他的教法，他们可以看到佛，跟我们现在从佛像从佛经那里所学的东西是不二的，是完全一样的，是没有差别的，是无差别的。为什么？因为典型在树西啊，风言展书读啊，古道道颜色啊，它还是一样，它道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真正的圣教。所以我们之所以在佛能放光，而佛的放光是照亮所有的一切有情众生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圣教。我想孔夫子也是用他的身教的，光是靠着一个言教是相当不可靠的。我们给小孩子讲，你要好好的用功，将来哈，你一定要赢过别人，好吧？他将来就会变成一个睡不着觉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想赢过别人，所以才睡不着觉啊。因为他想胜过别人，所以他才会脑神经衰弱啊。如果他是为了活的是如来，是追求的是一种生活的展现与生活的真理，那么如是信解，如是观察，是入于智慧之渊，他真正入于智慧之渊了。那么当然就可以游于功德之海，处处都有功德。这个社会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贪婪，有太多的功利主义，有太多的野心，以至于我们不能游于功德之海，我们尽失功德，我们只剩下的都是苦业的业海。真正把小孩子教好的东西是一颗纯净的心，他绝对不是用野心能教得好的。所以普智虚空智慧，那个内心里头那种谦冲的智慧，内心里头没有成见的智慧是很难的，可是却是佛里头最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知众生福田，也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种福田。这样子是我们这个目前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最需要的。你看这几年来，哎呀，物价上涨，对不对？大家追求，是不是？你看到的是什么？整个的一个社会就像一个大洪流、大瀑布。我比喻他说很像什么，我虽然没有去过龙门虎口瀑布，但是我却从这个电视拍下来的这个纪录片里头，我看到这个虎口龙门，哎呀，那个黄河水从天上来，果然不错。可是我发现每一个人的心都跟那个差不多，那样子的极限，你看嘛，那么样子的急躁，那么样子的焦虑，那么样子的紧张，人跟人之间那么样子的相碰碰撞撞。我觉得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有如一条河，可是这条河不能够一直都像龙门虎口那一段，它也必须有悠闲的时候才行。那么可是我们好像整条都是如此，对我们的小孩子也是如此。今天我到高雄去开会，有位教授碰到我跟我讲说，哎，我今天早上才听到你的话。我说你听到我什么话？他说中国广播公司广播你对自学方案跟传统方案的看法。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呢？他说你那个看法蛮新的。我说对啊，我们惠子妈妈就问我说，我现在小孩子现在是给他送到自学方案去呢，还是把他送到传统的升学方案去呢？哪一个比较好呢？你能不能给我分析一下呢？我说 两者都一样的好。如果你决定充分的了解助学方案，然后你要帮助你的小孩子跟你对他有信心，然后你在那一个环境底下，你就知道如何去回应，在那个地方成长。如果你喜欢传统的那个考试的方案，那么你就去吧，但你也要充分的了解，然后帮助你的小孩子在那个制度里头去成长。这个社会开放了，应该各种不同的制度，不要说有这个制度就一定要把这个制度断掉，不是的。越多给你选择，你要越珍惜那个选择的机会，而且越必须有真正的空虚的虚空的智慧，没有成见的智慧，必须是谦冲的智慧，真正去接纳那个制度是什么，然后你选哪一个的时候，哪一个都很好，帮助你的小孩子在那个制度里头成长，总比以前只有一个要好得多了，你说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高兴，而不是我们在那个地方为了选择矛盾而彷徨。那你弄错了，彷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野心，一直想要从里头选一个最好的。其实不是，最好的东西就是当我了解它、接纳它、用那个如来观其如来的时候，我们帮助我们小孩子在那个地方去成就他的如来，我想那才是正确的。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很不能彼此之间的信任，说这个制度实施下去以后，将来老师有多大的影响力。没错，如果每一个人都来听过华严经，每一个人都能够善知如来，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生死大事，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自己是多么要去需要去自己成就他的这个功德之母，那你想想看，我们还有人，哪一个人会让我们来怀疑说他会不会在这五等里头把我的小孩子从第一等拖到第四等来？不可能。所以今天我们最缺乏的是生命人生的教育，我们很缺乏这样子的东西。那么能够这样子真正的，那这个社会就是有福田。这个社会如果每一个人能够观察我在这里成长，这是环境，是我的如来的一部分，我自己有一个如来，他就不会受到挫折的时候马上就想把产业外移，好像心里呢还这么想，你们看着吧，你们都这么懒，我现在要把产业移到外国去，看你们怎么办。如果心里是这样想的时候，那是很悲哀的事情啊，因为它是多么的失衡啊。那么如果我们会觉得说我就是不干，你走吧，我那些辛苦的事情我就是不做，那么你再想想看，我们的福田会到哪里去？我们的福田都会挂在那边求安慰，会把它挂在树梢上，我们会出现这样子的难题的。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因为是谦虚的，所以是喜知足的，正因为是喜知足的，所以我们是知道真正的虚空智慧的，而且一切福田都是在这个地方展现出来的。那么也正因为是如此，所以一切的东西都在这个地方神变出来。好多美妙的东西是在谦虚的时候才神变出来的。所以这一段是也同时在讲神变。神变是指什么？你自己能力的开展就是神变，创造了新的希望、新的局势，它就是一个神变。我们有更宽广的一种施展的这个机会跟环境，它就是神变。所以神变呢，也是从那个善观察如来那个地方得来的。那么儿时，我们第六页的第六，儿十世尊以佛庄严而自庄严，具大威德，为令一切众生生大欢喜故，一切菩萨发深悟解故，一切多率陀天子增益欲乐故，多率陀天王供养成事无怨如故，无量众生缘念以佛而发心故，无量众生众见佛善根，福德无尽故， 常能发起清净信，故受天王请入一切宝庄严殿，如此世界十方所有一切世界悉已如是。世尊这个时候真正的以佛庄严而自庄严，世尊庄严了。我记得上一次我给各位谈过傅伟新教授写的这一本书，他叫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他用那尊严其实是指的是指庄严，在他的著作里头所叙述的其实就是庄严。他是一位东方的哲学的研究者，傅伟新对于佛学对于禅宗他说 是真正是由于这个佛门的一位学者，所以他之所以会那么样子的强调生的尊严跟死的尊严，谈生死大事的问题。那么你知道这里面最主要的呢，就是他可能受到华严的影响是很大的。我知道他发表了不少的论文是以华严经作为他研究的主体而发表的，所以他会用这样子的名字，死亡也是尊严的，生命也是尊严的，在生与死之间同时都是尊严的，不止自己是尊严的，整个的宇宙都是尊严的。他是指佛庄严而自庄严，因为他真正的巨大威德。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他能够从他的一生的整个的一个行径里头，他愿意去展现他的人生，愿意去做这十二种如来，观十二种如来而行这十二种如来的德性，而由于功德之母的时候，他当然是很庄严的。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接受死的问题，所以孔夫子讲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随时随地。所以在他的书里头有这么一段话，我认为也是蛮有意思的哟。他说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活出尊严来，这当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尊严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才真正的在有生之年我们善于真正的去运用它。而我们也正因为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好好的为这个尊严，为一个意义，为一个丰富的意义而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无愧于来此世。所以当他要走的时候，他是感觉到相当丰富的。我想他所说的话其实正是华严经里头所讲的道理。所以他以佛庄严而自庄严，你也是一样，我也是一样，以佛庄严而自庄严，这就是身教，也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彼此都应该学佛而不是佛学，我们不是在研究佛学，我们当然也要研究佛学，但是研究佛学的目的最后是要学佛。所以我们看佛的庄严的时候，我们同时要看到自己的庄严，所以巨大威德令一切众生大欢喜。没有一个真正自得庄严的那个人，他不是生活在欢喜心里头，也没有一个真正得到喜知足各种杂念的人，他没有看过生命的庄严叫什么，他不可能说他看不见生命的庄严的。真正生命的庄严不是钱，不是财富，不是任何东西。人在整个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最后是要归向于死亡的。所以可见死亡这件事情是容纳整个人生当中最后的结果的那个门，而那个门是让我们通往更宽广的另外一步骤的一个世界。而死亡本身并不是那么样子令我们害怕，死亡不是让我们感觉到望而生畏的，死亡应该是一个非常庄严，而且是具足我们一切人生生活当中所具足的一切欢喜与功德而归结到这上头来的。所以当我们在为一位我们的朋友或亲长啊做最后的后事的时候，照理说我们不应该是哭哭啼啼的，不应该让无主来哭木哭的连连鸡都受不了的，不应该说他哭的连他自己的这个尊长呢都感觉到要走的时候怎么会闹得这样子的这么不可理会呢。我们 要了解，我刚刚讲过 Scott 要走的时候，他留下遗书，就好像残者的观念一样，他说我要走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哭也不要气，我要走的时候，我不希望把我送去医院，千万不要给我打强心针，我也不需要麻醉，通通都不需要，我希望我在我的家里，但我要告诉你，拜托你不要让我在屋檐，让我死在屋檐底下，要把我送去屋外，让我死在外屋外才好。然后最后他说，你要给我一个很简单的棺木，最后把我送去把它火化啊，希望他指的是指他的太太或者是他的朋友会把那个骨灰拿来，把它撒在他们他家农庄的树下。他说他才是真正庄严的，他才敢真正感受到那一份欣慰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们相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对死，对整个的生与死看出那一份庄严面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可以令一切众生大欢喜，一切菩萨呢发生悟解，完全能够真正的开悟，一切都率头天子欲增欲乐，这使他更快乐。要注意这里还是欲天，都率天还是欲天叫欲乐，但是要注意这里所谓的欲并不是我们现在这种物欲横流的那个欲哦，这里所谓的欲呢，我们知道这个过去我给各位讲四神汤啊，讲四如意足里头啊，这个四如意足第一个是哪一个如意足呢？是欲如意足，对不对？欲如意足、情如意足、心如意足、观如意足，我们刚刚二十观讲过了。现在这里呢，你有观，这里面一样还是谈欲，所以欲呢，增欲乐，有这个欲的时候呢，在欲天里有这个欲的时候，它就是我们有一个打算，有一个目标，它是成就我们庄严人生很重要一部分。所以供养尘世无愿主，什么叫供养尘世呢？供养并不是我们烧了香叫供养，真正烧的香是我们烧的人生的香，是我们的功德的香，是我们真正善行的香，是我们真正进行的香，那才是真正我们烧的香，那才是真正的供养。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有这一份悲智双运，我们愿意去跟我们的袍者跟一切有情众生共同来生活，而且我们愿意去协助他们，这个时候我们才产生了供养尘世。供养尘世是无愿主，无量众生缘念于佛而发心，无量众生就系念于佛，这个时候再来发心，要因为成佛而发心。我想这件事情大概是我们现代人很需要的一种。如果每一个人心里面想着，是不是我这个缘念于佛，然后我再来发心，先缘念于佛，佛什么？佛是觉呀，觉是什么？觉就是没有执着啊，没有障碍啊，没有系缚啊，它是一个虚空智慧啊，所以它就是能够缘于佛，那就是做到《金刚经》所讲的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用这样子的发的爱心，用这样发的责任心，用这样发的振奋心，用这样发的一种积极心，那么你想想看，他的人生是不是真正能够展现出一个真正的活泼与成就呢？而这个时候他的成就呢，看起来是世间法的，事实上他本身就是出世间法的。所以对一个学佛的人，一个真正实践佛法的一位实践者，他并不因为说他学佛就要使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一无所得的穷人，也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去追求很大的财富，而是他一切都是如来， 都观其如来，在那个地方他系于佛，可是他却能够发心，而发的心都是菩提心，他这里造的业通通都是善业，他这里结的缘通通都是善缘，而最后他虽然是结了这些缘，造了这些善业，最后他却没有系佛。我们的社会，如果企业家有这样一个想，有这么一个真正的啊，就是缘念于佛而发心的话，那么我们的企业会越经营越好。我们的每一个公务员都愿意心系念的佛而来发心的时候，我想不需要现在连院长又要弄一个什么公务员革新方案了。我想每一个人都能够系念于佛的时候来发心的时候，我想父母的人他的爱一定是恳切的，做师长的人他的爱也一定是恳切的，哪一个地方会不如法呢？所以无量众生在这个地方种见佛善根，就在观如来的时候种下了这个善根，这是很奇妙的。在阿含里头有这么一段的记述，他说呢，这个有一位弟子要来见佛，可是这个弟子呢是外道的，做了好多的邪恶的事情，来了以后呢也不起正念，但是只是想来见佛而已。他见了几个弟子，弟子都没有给他都没有接受这一位外道，但是来看佛的时候，佛竟然接受他当他的学生。你知道弟子们怎么说呢？他说，师父你怎么会接纳他当你的学生呢？他是外道，无恶不作，是险恶的人，为什么你要接纳他呢？他说，我看过他的树叶，他在无始以前有一次他在野地里头，他被一条野兽追着的，他爬到了树上去的时候，突然间他喊着佛啊快来救我，就因为他曾经喊过佛啊快来救我这件事情，所以他当来当我的弟子，就只有那一念哦。所以要注意，当我们能够进佛门，能够跟别人一起念一声佛的时候，种下的那个见佛种子已经种下去了。也许今生没有成就，那是他自己不精进，但是他毕竟要成就。所以在佛的世界里头，这个种见佛善根，他是那一份一念佛本身，他所种善根是无量无边的，所以福德也是无尽的，这样子是庄严，而且是自庄严的，能发起清净性，所以受天王请。佛本身是清净性，受天王请，佛本身也表现着让这个多帅天的一切天王，多帅天的一切天众，通通都信受奉行，所以他入一切宝殿，如此世界十方所有一切世界习以如是。现在不只是在这个多帅天里头，十方世界所有一切的多帅天通通都跟现在一样，而我们此刻在这里讲华严，讲多帅天宫这一会，而此刻这个地方佛的一切因缘在这里是一切具足的，我们共同在这个地方，我们是真正的在佛的慈怀里。我们今天此刻就在遇在佛的佛恩里，你要知道，无论你有什么样子的满意或不满意，无论你有什么样子的顺或逆，无论你有什么样子的冲突或烦恼，此刻你在佛的佛恩里，你应该把这些东西受像浴佛一样，你在这个地方把它浴了，让它洗净了， 为什么？因为他能发起亲近禁锢啊。我们是如此啊，我们当然也受天王请啊，所以入一切宝庄严殿啊。那么多帅天王成佛威力而颂言，他现在呢要称赞来颂佛。其实呢，这里面的颂佛很长，但是我们只是很简单的把它带过去。那么你看这个多帅天王成佛威力，多帅天王做这样子的一个赞颂，他的赞颂是讲：习有如来无碍乐，诸吉祥中最殊胜，皮城入此庄严殿，是故此处最吉祥。那么多帅天王做这样子的一个赞佛，说过去啊，有一位如来，他的名字叫做无碍乐，也就是无碍乐如来。我们过去好像曾经给各位解释过，月面佛、日面佛，月面佛跟日面佛这两尊佛，其实在禅宗里头马祖也曾经问过的，弟子们问马祖是不是，他说怎么修行，他说日面佛、月面佛。那什么叫日面佛，什么叫月面佛呢？日面佛简单的说，那是我们一天辛苦下来福归极乐的那尊佛，可以说是极西方极乐净土。可是月面佛呢，月面佛是那个月面的清凉，却导致了我们东方的清凉，又是一天开始的那尊东方的琉璃净土。所以月面佛跟日面佛，这无碍月呢，它指的是修的是这一个清凉的修行法门去的。修行里头有异行门，有蓝行门，蓝行门里头有异，异行门里头有蓝。修月面佛的看起来是清凉的月，没有那么炽热，但是呢他要走向东方，然后升起烈日，可是看起来好像是异行的，他是从异行又走入了蓝行。可是我们虽然看着西方极乐世界，到了傍晚的时候辛苦了一天，看着那个日谷，我们观着西方极乐世界的第一关是观日谷啊。为什么观日谷呢？你辛苦了一天，不信你试试看，像这种夏日，你辛苦了一天，夕阳要西下那个时候，如果你什么时候上山，尤其是阳明山哈，或哪一个地方，你看到太阳要下去那个时候，你辛苦了一天，你在那将把腿盘起来，你看着那个夕阳西下，你会发觉你今天爬山工或者是你工作了一天，你会觉得那个时候觉得无比的温暖，而且无比的一种轻松，而且还带着丰收。所以一开始是难行的啊，烈日的一天，到最后走入极乐净土。所以月面佛、日面佛，可是这是修月面佛无碍的这尊如来，诸吉祥中最殊胜，皮城入此庄严殿。他曾经也来过多帅天，多帅天是喜知足天，他们也曾经有过这个喜知足这个世界，所以此处最吉祥。以下重复诵广智如来、普眼如来、丹虎如来、论狮子如来、日照如来、无边光如来、法床如来、智灯如来、功德光如来，十佛今曾入此殿，是故此处最吉祥，此处为知足悦乐之殿，是故为吉祥。那么都帅这一天他是一个喜知足的，虽然他是有欲，有欲天，但他是喜知足的。要注意一个问题，在多帅天这个地方这么的吉祥，在多帅天这个地方佛现二十种如来，现一切庄严，是佛庄严而自庄严。那么他在这个多帅天里头，他因为是有欲的，所以必须是喜知足的。你能活得没有欲吗？我不希望把工作做好，我不希望让我每天精进，我不希望我的身体 越来越矫健，你不这样想吗？有了这些东西就是欲，可是有了这个欲又怕你超过了，所以来一个知足，不要让你这个欲过分了。为什么？你想矫健，但是结果给你五尺之躯，你不要，你说要六尺，六尺之躯你说你不要，我要八尺，八尺之躯已经够满足了吧？那不，我现在希望的是要打篮球当国手，给我两公尺的。可是那个时候还想再打下去的时候说，如果我能两公尺半那最好，但是你要知道两公尺半的时候已经不能打球了。一样的，我们希望有一点点成就是应该的，可是我们好好努力跟别人分享也是应该的。所以我希望并吞六国，然后我当一个大施主，你们通通都当我的臣民。你已经发生太大的野心了，这肚子里头藏的全部都是野性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欲呢就变成很坏的东西。所以喜之足天这个地方，在多帅天宫里头所要谈的就是讲这个清净性。有这个清净性的时候，作为一个任何一个工作，任何一个行业，它自然而然都可以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展现。所以如来就坐法身清净，妙用自在，与三世佛同一境界，住一切日与一切佛同入一性，佛眼明了，见一切佛皆无障碍，有大威力，普游法界，未尝休息，具大神通，所有化之处，悉能遍往，一切诸佛无碍庄严而言其身，善知其词，为众说法。那是佛为